第四章，晚年跌倒。跌倒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对老人家来说却可能致命。一号病床上的瑞格·弗林德斯就是在穿裤子的时候跌伤了。瑞格73岁，跌倒当晚他大概喝了不少酒，因为自从半年前他妻子过世后，他就常常在夜里借酒消愁。就医时，他说事发当时他的腿被准备穿上的裤子缠住，整个人先是重心不稳地在地板上跳了一两步，然后就往左侧重摔在地。所幸当天他的女儿刚好来帮他打点未来几天的三餐，就在他把只需稍微加热就可食用的餐点放入冰箱后，恰好听到了他倒地的巨响。他马上寻声跑到了父亲所在之处，只见瑞格狼狈地躺在地上，一双腿则奋力地想把困住他行动的恼人长裤踢掉。见状，他马上出声询问瑞格有没有怎样，在听到瑞格回说自己没事时，他才弯身小心地帮父亲把纠缠在腿上的长裤脱掉。然而当他要把瑞格从地上扶起时，瑞格却因左胸和上腹部传来的阵阵疼痛不住呻吟。尽管瑞格本来一直不想要到医院就诊，但他的女儿还是不顾他的抗议打了电话叫救护车。等候救护车的期间，瑞格的女儿先是替父亲穿上了另一条长裤，就迅速为他打包了一些简单的行囊，包括盥洗用具、药物、睡衣裤和浴袍等。鲜少有人知道，此举有时候其实会让急诊的医护人员有点感冒，因为直接把私人的盥洗用品带来急诊，等同于逾越了他们判断哪些病患需要住院的权限。好在当时驻守急诊的医师非常明白老年人跌倒可能引发的并发症以及潜在的危险性。对年长者来说，髋骨骨折的死亡率就跟末期癌症或其他重症差不多高，而且它除了会明显影响腿部的外观外，还会让患者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医院接获四肢骨折的患者，大多会立刻进行紧急手术，利用钢针、钢板或各式钢钉固定重建伤肢。至于肋骨断裂的患者，医院通常不会采取任何的手术处置，因为只需静养几周，伤处就会自行康复。急诊医师先替瑞格注射了强效的止痛剂，才继续评估他的状况。后续的检查发现，瑞格左下侧的肋骨有多处骨折，这对年长者是相当致命的情况，特别是有抽烟习惯的老人。瑞格一直到两年前才戒掉烟瘾，骨折当下他只有饮酒的习惯。即便是近日，外科医师都不会随意给刚到院的患者止痛剂，因为这有可能会掩盖患者的病征，让医师难以做出正确的诊断。话虽如此，肋骨骨折所引起的疼痛感却会为患者本身的健康状态带来更大的问题。由于深呼吸和咳嗽都会牵动到肋骨，所以肋骨骨折的患者为了降低疼痛，在没有止痛剂的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小而浅的呼吸和避免咳嗽。但此举会让肺部无法充分扩张，久而久之肺泡就会开始塌陷，接着痰液就会慢慢累积在局部塌陷的肺泡里，让整个肺脏变得又湿又重，患者呼吸时也会变得更加费力。倘若迟迟没有改善肋骨疼痛的状况，肺泡塌陷的情况就会跟骨牌效应一样越演越烈，让患者越来越难以顺利呼吸。最终患者可能就会走向缺氧甚至是死亡意图。坦白说， 上述的状况并不容易发生在年轻的患者身上，因为他们的身体上有余裕应付肋骨骨折造成的伤害和不适。但对年纪稍长的人来说，肋骨骨折确实常常会衍生出如此致命的后果。另一方面，年老力衰也会让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变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肌力和骨骼会变弱或变脆，心脏因为一时心悸罢工的机会提高，使用多种药物和代谢药物的能力下降，则会让我们更容易头晕目眩。还有在自然老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功能也会衰退，让我们出现意识紊乱或是丧失平衡感等症状。在加护病房里，我每年大概要医治20名年过65岁从梯子上跌下来摔断肋骨的男性伤患。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伤患在送入急诊的第一时间通常看起来都没什么大碍，所以过去医护人员往往都只会稍微帮他们止痛一下就请他们回家休养。没想到后来却发现这样的处置让不少伤患一命呜呼。有鉴于前人的经验，现在的医疗人员在处理肋骨骨折的伤患时变得更加谨慎，因为我们更清楚其可能在年长者身上衍生的各种并发症。所以一旦收治到肋骨骨折的伤患，医护人员都会立刻依照患者的年纪、吸烟习惯、病史和肋骨断裂术送往普通病房或是加护病房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多根肋骨出现两处以上骨折的伤患，尤其容易衍生名为连枷胸的肺部并发症。连枷胸的患者因为肋骨多处断裂，胸壁失去支撑，吸气时肋骨断裂处的胸壁会呈现凹陷状。除此之外，断裂的肋骨也可能伤及肺脏，导致患者的肺部状态恶化。因此每当那些热爱自己动手修修补补的长者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送入医院后，十之八九都会被直接转入加护病房观察。医师会给予这些伤患大量的止痛剂，通常也会为他们戴上面罩式的正压呼吸器，好确保他们的肺脏不会因为无法充分扩张而塌陷。就瑞格的情况来说，戴上面罩式的正压呼吸器并不足以防堵他肺脏进一步塌陷的趋势，所以医师改以插管的方式，确保呼吸器的空气可以顺利透过插入气管的塑胶管打入他的肺脏。入院约48小时之际，瑞格的血压突然骤降，在排除他在心肺方面的所有并发症后，腹部超音波的影像显示，瑞格的血压骤降恐怕是因为断裂的肋骨伤及脾脏，造成脾脏破裂所致。医疗人员赶紧将瑞格推进了手术室，一边为他输血，一边替他摘除脾脏。脾脏具有对抗特定几种感染症的能力，但是基本上没有它，我们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在摘除脾脏的手术中，医疗人员也顺道为瑞格做了气切造口，在颈部的气管直接开一个切口，置入气切管，而后呼吸器的管路就可以直接由此连接。这是因为他们预期瑞格在术后大概还得花上蛮长的一段时间才有办法从骨折和失血中康复，此举可以大大减轻他在康复过程中因插管所造成的不适感。终于又过了两周之后，瑞格移除了气切管，开始靠自己的力量呼吸，然后再过了两周后，瑞格便康复出院了。刚刚所说的一大串医疗过程，全都只是起因于一位老人家在穿衣服时不小心被长裤绊倒的后果。由此可知， 衰老会让人变得多么脆弱，即便是在轻微的小伤或是感染，也可能对老人家造成极大的伤害。七号病床的君温特84岁了，他是在卧室里跌倒，撞到了头部右侧，被家人送进医院。君和他儿子一家人同住，是他媳妇发现他倒在地上，当时他的表情一脸迷茫，他的媳妇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几分钟后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他们初步检视后发现君的头部右侧可能因为挫伤淤血肿了一大块。接着急救人员用格拉斯哥昏迷指数 Glasgow Coma Scale 简称 GCS 评估了君的意识状态。格拉斯哥昏迷指数的最低总分是三分，此分数表示病人完全没有反应。最高总分则是15分，表示意识状态完全正常。君的昏迷指数是7分，这个分数并没有很好，因为这表示他的意识状态非常涣散，但至少当时他还是可以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回应。急救人员赶紧把君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部，急诊室的医疗人员立刻为他插管，将塑胶管从口或鼻腔插入气管，接上呼吸器，然后送去电脑断层室扫描脑部。扫描影像显示君有硬脑膜下出血 subdural hemorrhage 的迹象。硬脑膜视为位在头盖骨下方包覆大脑的最外层脑膜。如果出血发生在硬脑膜之外，则称之为硬脑膜外出血。至于出血发生在硬脑膜和大脑之间，则称之为硬脑膜下出血。君的脑部影像指出，他脑部的血块或血肿正压迫着下方的大脑。依常理来说，医疗人员应该立刻动手术替他清除脑部血块，但是依临床数据来看，一个高龄84岁的病人，其预后状况势必相当不乐观，所以手术对他的帮助恐怕非常有限。这就是医疗上面临的两难，必须在统计数据中取舍对患者采取的实际医疗行动。医疗人员到底该不该因为这个统计数字就不对君做任何医疗处置呢？起码移除君脑中的血块应该能够稍微舒缓他受损大脑所承受的压迫感。不过医院的几名神经外科医师却决定不要动这个手术。依照我过往的经验，神经外科医师通常比其他科别的医师更勇于挑战成功率渺茫的手术，而他们会做出如此的决议，想必君的状况真的是极度不乐观。我向君的家属说明君的状况不太乐观，也不适合进行任何手术。为了让他们有时间消化这个沉重的消息，同时更确定君的状态，我建议大家先冷静观察君的大脑48小时，然后再评估一次他的意识状态。如果那时候他还是毫无意识，但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呼吸，我们就移除他的呼吸器，看看他的病况有没有好转的趋势。相反的，倘若他在移除呼吸器之后病况恶化，我们也不会再给予他任何进一步的治疗。君的家属接受了我的建议。48小时之后，我们重新评估了君的意识状态，他的昏迷指数仍停留在三分，但可以自行呼吸，于是我们移除了君的呼吸器。当时我们医院的加护病房刚好重新规划过，加护室里划分出了一个专门安置临终患者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概念或许跟现在各国医院都有设置的安宁病房十分相似，但那时候我们完全是依自身的临床经验为临终患者量身打造出了这个空间。 这个专门安置临终患者的房间很宽敞，里头可以放置好几张供患者亲友歇腿的椅子。另外，房内还设有独立的卫浴、茶水设备、琉璃台和厨具，并打造了一大面可以眺望远景的落地窗。在这个病房里，我们对临终病人的照护方式不再是要竭尽所能地让他们活下去，而是要确保他们可以在人生的最后一点时间里有尊严地安详向世界告别。这样的做法不只能人道地照顾临终患者，也顾及到了病患亲友的感受。即便这些患者已经没有机会恢复健康，但我们这样的作为却可以让他们的亲友清楚了解，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在照顾他们亲爱的家人，只是照顾的方式和目标不太一样。举例来说，在这间病房里，护士不必24小时在一旁待命。加护病房里的护士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很难转换改成这样的照护方式，因为他们通常都必须时时刻刻绷紧神经，替患者打点各种医疗事务，以确保患者能继续活下去。君是第一位我在这间特殊病房里照护的病人。坦白说，我不太晓得该用怎么样的字眼来称呼这间病房，因为不论用再怎么委婉的词汇，都无法掩藏这间病房是用来照护临终患者的事实。所幸在照护君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这间病房发挥了跟我想象中一样的功效。在这间特殊的病房里，临终病人可以有尊严的死去，他们的家属也可以在有隐私的状况下与自己亲爱的家人告别，并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最后，就在我们移除君的呼吸器18小时后，他便安详地与世长辞。艾米丽·唐纳森85岁，她的家人之前就一直在思考该不该将她送到专业的养护院照护，而她目前的健康状况更让人越来越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她的家人很重视艾米丽的居家安全，他们为艾米丽的公寓里做了许多无障碍设施，例如在浴室加装了扶手，把楼梯改装成波道等，尽可能降低艾米丽在家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5年前，艾米丽开车时曾因踩刹车的脚不太听使唤，出了一场小车祸，自此之后她就不再开车了。有不少常发生在85岁老人身上的健康问题，艾米丽都有，心脏无力就是其中一项。不过，心脏无力对他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实很小，因为他的关节炎和肌力下降早已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力和活动力，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一颗多有力的心脏来负荷他平日的活动量。他也有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和冠状动脉疾病，供给心脏养分的血管变窄。在加护病房里，我很少见过病人年过80却没有这些老化性疾病。艾米丽的脑袋虽然还是很灵光，但她的身体可没有。外出买东西的时候，她一不小心被路上的水沟盖绊了一跤，摔断了髋骨。髋骨骨折的伤患大约有 15% 会送医不治，1/3左右会在一年内死亡，更有高达80%的病人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到他们骨折前的活动状态。骨折的预后状态不一定会很差，如果预后状态不好，主要是跟骨质疏松有关。而跌倒和骨质疏松皆为评估一个人多接近人生终点的指标。当路人看到艾米丽痛苦地倒在地上时，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急救人员在几分钟内迅速赶到，一到现场，他们马上就明白艾米丽出了什么状况。艾米丽受伤的那条腿，脚掌不自然地向外翻，急救人员光是用眼睛看就知道她的髋骨骨折了。他们没有马上把艾米丽抬上担架，因为当下不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都将加剧艾米丽的痛苦。他们在艾米丽身边蹲了下来，先稍微跟她说明接下来要做的医疗处置，给她一点心理准备，然后要艾米丽喝下止痛糖浆，吸几口止痛气体，好减轻他们把她移上担架抬入救护车时会有的疼痛感。抵达医院后，医师在手术室里以金属衣材固定她断裂的股骨颈。股骨是人体全身最长的一根骨头，而股骨颈则是股骨最细的部分。股骨与髋骨连接处为一膨大的球状，称之为股骨头。此结构可让其与髋关节紧密结合。至于股骨颈，就在股骨头下方的位置。许多与艾米丽同龄的女性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艾米丽也不例外。当时她的骨头已经呈现空洞化。手术后两天，她出现肺水肿，原本就已经无力的心脏更因心肌梗塞罢工了。医护人员赶紧为她进行心肺复苏术，同时将她转入加护病房。此时她必须要靠着维生机器和呼吸器的帮助，才有办法维持生命征象。另外，为了确保他的心脏可以顺利运作，医疗人员也为他装设了用来注射强效药物的静脉导管。艾米丽显然正一步步陷入现代医疗的泥沼里。原本他来医院仅是为了医治跌断的股骨，在那个时候，骨折的医疗处置相当单纯，只需要用钢钉固定断裂的骨头即可。只不过对艾米丽这种高龄的伤患而言，手术后的康复期才是她真正要面对的挑战，因为她本身的健康问题将为她的康复之路带来许多阻碍。首先发难的是她日益狭窄的冠状动脉。手术过后没多久，他们就彻底阻塞，造成她心脏功能失常，心肌梗塞。一开始他的心脏先是无法有效地把血液打入身体，导致血液不断淤积在心脏，心脏内压升高，最后致使血液中的液体渗入肺部，引发肺水肿。继艾米丽的肺脏成为心脏失能的第一个牺牲品后，后来他的肾脏也不幸沦为下一个牺牲品。洗肾对他来说已经是势在必行。艾米丽没有任何对这些医疗处置发表意见的机会，因为大量的镇静药物让她沉睡不醒。她的儿子认为，假如这些处置只会让她母亲在临终前受尽折磨，那么她本人一定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活着。我趁势告诉她，这些处置的结果如何，没人说得准，但是照目前的情况判断，他有办法顺利挺过眼前难关的机会不大。语毕，他的儿子问了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机会是多大？我坦白跟他儿子说，就我的经验来看，艾米丽能够康复的几率不超过 20%， 而且如果他的肾脏彻底罢工，他康复的几率还会再往下掉 5%。不过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概率的数值，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些数值是否能完全代表艾米丽的状态。毕竟每一位患者的年纪、恢复力、共病症和器官受损的程度皆有差异。接下来我要跟他儿子讨论的事就比较复杂了。我必须想办法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告诉他，后续我们该 怎么样处理艾米丽的状况会比较好。假如之后艾米丽的肾脏彻底罢工，我当然可以替艾米丽洗肾。如果在美国，我还可以请他儿子直接去超市买些帮助利尿的成药。也就是说，以艾米丽目前的情况，我可以继续用呼吸器帮他呼吸，然后帮他洗肾。万一他心脏的状况越来越糟，我甚至可以动用叶克膜来支持他的心肺功能，直到他们恢复功能为止。倘若艾米丽的心脏和肾脏功能始终无法好转，理论上我还可以替他安排移植手术。以上我提到的不少医疗选项，都是为了让你了解现代医疗在保住患者性命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即便是在美国，他们提供患者的医疗协助最多也仅止于此，顶多是额外提供你一些侵入性比较低，但可达到相同效果的医疗处置选项。只是这些选项自然也必须多花你一些钞票。基本上，在医院里只要你愿意花钱，治疗方式、病房类型都可任你选择。可是我真心认为，不论你是否家财万贯，都千万不要砸大钱去搞一套私人的维生设备，只为求多活一些日子，因为这绝非明智之举。后来我采取了这样的沟通策略，我跟艾米丽的儿子说，虽然医疗上的事没有人说得准，但我们何不就保持现状，静观其变呢？尽管机会不大，我说，可是他说不定真的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挺过这关。我没有跟他说我可以帮艾米丽洗肾，甚至连洗肾这个字眼都没提到。假如我先跟他说洗肾能保他母亲一命，没洗他恐怕活不下去，再问他你希望我们怎么做，他能说出的答案肯定只有一个。以我的立场来说，这样的沟通方式太过便宜行事又残忍，因为在询问家属的意见之际，医师应该还要告知家属患者在加护病房的存活率其实微乎其微。如果医师没有告知家属这项事实，那么他们无疑只是用一大堆药物和机器强制延长患者的生命，根本无法让患者从病痛中康复。我认为加护病房不该沦为这样的角色。乍看之下，医师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周到又充满关怀，充分尊重家属的意愿。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没有诚实告知患者最终可能面临的结局。此举不但会徒增患者所承受的折磨，还会给家属错误的期待。等到几天或几周后，患者终于逝世，他们又会说这样的话安抚家属，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挽留他的生命了，仿佛这句话就可以一笔勾销自己和家属心中的罪恶感。医生之所以会避免跟家属讨论死亡的话题，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过去鲜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或许他们打从心底认为医学就是要不计代价地延续生命。我还知道不少任职我们医院的专科医师同仁，谈到死亡这个话题时会显得不太自在。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下意识地把患者死亡跟治疗失败画上等号。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就不会花那么多心力去全面考量病患和家属的感受，反而会更专注在如何摆脱治疗失败的可能性。更何况现在艾米丽的状况还存在一个问题，以及我们无法取得患者本人的意愿，达成和患者之间的医疗共识。在澳洲，我们不确定艾米丽的儿子是否有权替他决定医疗的方式，我们甚至也不确定患者本身有没有这个权利。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代决人。艾米丽的儿子即使他的代决人的意见不一定会跟病人一致。他的儿子有可能会拒绝我们替他洗肾吗？这项决定的走向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医师和家属讨论的方式，而非道德价值观。我们可以帮他洗肾，给他一个机会，或你可以让他洗肾，但我觉得这对你母亲没有什么帮助。亦或是，洗肾是一个选项，但我不认为这会提升你母亲康复的机会，反而比较可能让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天受到更多折磨。因此我决定，不管艾米丽的肾脏受损多严重，只要他的肾脏尚可运作，就绝对不跟家属提及洗肾一事。我想维持现状，让时间慢慢替家属讨洗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段期间，艾米丽可能会陆续出现其他的并发症，他们也能更清楚洗肾对艾米丽并没有意义。基于这层考量，我选择以这样的说法和他的儿子说明他肾脏的状况。虽然目前他的肾脏功能不断衰退，但还是有机会自行好转。跟他儿子谈完话的三天后，艾米丽的肺脏恢复正常功能了，但他肾脏的状况依旧没有好转，四天后他便撒手人寰。住在社区的85岁长者中，每年都有半数的女性和三分之一的男性会发生重大的跌倒事件。这个比例大概高出居住在专业养护中心的同龄者三倍。急诊室里的伤患大约有 10% 是跌伤送医，这当中又有一成的跌伤患者必须住院治疗。若把急诊室的伤患年龄聚焦在65岁以上，大约有近两成的年长伤患都是因跌倒被送入急诊室，其中又有半数必须住院治疗。近年来，我在医院碰到越来越多年过70，为了修理家里的一些小东西爬上梯子，却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男性伤患。有些人是一送一就不治，但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加护病房里待了至少3到4天，接受高强度的医疗支持。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唤起大众规范长者行动的意识。或许我们必须为年过70岁的长者发起一个爬梯子执照的活动。生活中有许多方法可以降低跌倒的发生率，例如年过60就不要爬梯子，保持健康的体重，运动，尤其是强化下肢的运动，重新规划居家的动线，少碰有晕眩副作用的药物，以及用各种不同的辅具让走路的脚步更稳健安全。尽管这些方法不见得可以完全消除年长者跌倒的风险，许多人晚年恐怕还是难逃因跌伤丧命或是不良于行的命运。可是人生本来就有旦夕祸福，这么做至少可以尽可能把这方面的风险降低。